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赐福给我们。感谢主，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把我们放在风浪当中来经历你，经历你奇妙的作为，经历你的怜悯，也经历你的公义。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2023，主啊，你必然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你大大的施恩给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把属天之下所有你的教会，所有属于你的儿女，都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求主来亲自来看顾，来保守，也加给我们信心，能够放胆传讲你的道，来持守你的道。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引导开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也是2022年的我们最后一次查经。在前面，使徒保罗作为囚犯，也作为一个上诉的，那么被带到罗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海浪上经历了极大的凶险。但是保罗有神的灵同在，有神亲自跟他讲话，他是毫无胆怯，而且一再的安慰提醒这些同行的人，那最后终于得救上岸，但是什么都没有了，船没有了，东西没有了，只留下了人。这是主耶稣当时告诉他们的。那28章一开头就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道名叫马耳他。这个得救的过程真是经历了凶险，在他们在风浪当中经历了神所赐给人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不仅是船上的他们三个信徒，而且包括其他200多人都经历了这次奇妙的作为，得救了，没有葬身大海，得以保全性命。那么得救以后上了岸，才知道那个地方呢叫马耳他。我这儿分享一个图，马耳他这个就这个小岛，这个叫米利大，现在就是因为以前叫米利大这个音译嘛，现在呢是马耳他，因为现在马耳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马耳他的国家，那么就是这个小岛。我们看从这个腓尼基，从这个加奥这个地方，这一路上经历的就上面记述的非常凶险的一段航行，那终于在这个地方上岸是人上了岸了，船什么东西都葬身大海，这就是马耳他。马耳他呢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当时呢是属于这个意大利南部的一个省份西西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岛。我们再看上面这张图，这就是看清楚，这意大利，那么是意大利的西西里省，那这就是马耳他，在这地方。到了马耳他以后，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土人就是原住民。那么史料记载，这个马耳他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其实是腓尼基人的后裔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说的语言和当时的这些官方的这些希腊话是不一样的。说这是原住民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活接待我们众人，有非常勤奋，说明他们这些土著人，就是原住民呢，对他们是还是非常良善的，是善意的去接待他们。因为天冷，这其实已经就快到冬天了。在生活呢，里面可能一条蛇，这儿蛇热了以后就缓过来，就活过来。第三句，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的出来，咬住他的手。这是一条毒蛇，咬住他的手以后，我们看下面的反应。这些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那咬着悬在手上，你可能和甩都甩不开，是吧？那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因为上岸以后， 保罗始终是囚犯的身份，那么那些边定一定是对他有看管，土人这些原住居民可能看到了保罗被边定看管，知道他是个囚犯。那么现在就是被这个毒蛇咬了，他们可能当时那种地方的一个观念，被毒蛇咬了，这个人一定是作恶多端，是个凶手，所以这是报应，是天理不容，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紧接着神迹就出现了。第五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这咬了以后没有受伤，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被毒蛇咬了以后，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没有。那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就要么这个肿得很快，要么就扑倒死了。这是被毒蛇咬了以后常见的几种现象。但是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神是谁，那么按照这个他们自己的那种迷信，认为啊，这个人了不得，他是个神，不是一般人。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其实这是神迹，这是保罗他们一行踏入意大利经历的第一件神迹，就是毒蛇咬了以后没有受害。而且这个神迹其实主是有应许的，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在16章的16到18节，那么主耶稣就应许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其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那么手能拿蛇，那他一定是被毒蛇咬了以后也不会被毒死，会安然无恙。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是神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应许。所以真正信神的，信主耶稣的，神的正儿女，这些神迹其实必会伴随。那么在这次保罗第一次到达罗马的这个意大利土地上，就发生这样的神迹，这是神的应许，神保守，所以这些神迹发生是因为神的保守，神的应许，这是第一件神迹。第七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就这个岛长呢，又接待着他们，尽情款待了三日。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人啊，真是很善良，他愿意接待这些素不相识的。特别是看到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出现，可能他们是更是刮目相看。我们从这儿可以思考一下，保罗被毒蛇咬是不是偶然现象？我们相信这应该是出于神的心意。唯独保罗被蛇咬，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没有偶然，一切事情的出现都是必然，都有神的心意，不管是信的不信的，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这一定是主的旨意。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啊？我在想，是不是主要引起这个土著人，引起这些原住民对保罗的注意，为保罗来下一步来打开这个福音的门来做预备。因为下面提到保罗他们要在这个岛上住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保罗以他的对主的本上，他绝对不会闲着，他一定会传福音，所以神就给他开了这样一条路啊，这都是神的心意。那今天也是，我们为神做工的过程当中，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第八节，当时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疾痢躺着。在当时，这个热病和疾痢都是非常严重的病，就是今天也是，如果不及时治疗也是很危险的。那保罗 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的16章18节提到的，按手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所以保罗马上就行了第二级神迹，那么就是按手祷告治病。第9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那听到保罗有这样一个能力，他们都过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保罗所谓的能力是出于神，是神的能力在保罗伏庇在保罗身上，让他来借着他来医治这些岛上的人的病啊，这也是神特别真是恩待这个岛上的人。所以有一个地方真是能够遇到真正信主的儿女，他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所以是对他们的恩待。所以保罗包括路加包括亚历达古这三个信徒就是神的三个器皿，在这里面全然的摆上，也是神透过他们来祝福当地的这些人。那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其实亚伯拉罕在被神呼召，他就有一个使命和恩典。那么这个使命和恩典就是要成为多人的祝福。那今天这个恩典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一个信徒，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和恩典，我们都应当像保罗一样为主忠心的摆上。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摆上就可以，那么摆上以后就成为主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成为祝福他人的一个管道。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只需要摆上，忠心的为主去做就可以，其他的神在做。因为他们岛上得到了这样一个恩典，第十节，他们就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那么他们再走，那么要继续搭一个新的船，那他们身上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神借着这些岛上的这些居民来供应他们。那这神的心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多方的尊敬他们。作为一个当地的这些居民的尊敬主的门徒，尊敬神的儿女，尊敬这些为神摆上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4节就说，主命定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是是不是传道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为神做工，神一定会供应我们。说传福音得靠福音养生，一定神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供应。那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就提到说，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配受信徒加倍的敬奉。那么岛上这些人是不是信主没有提，我相信是最起码种子撒下来了，也有可能有信的。无论怎么样，神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为神摆上的这些神所喜悦的人受到加倍的敬奉。说这些岛上这些人也懂得感恩，得了恩惠懂得感恩，这个让今天的我们许多的信徒啊是自惭形秽。真的，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真的缺乏感恩的心，冷漠的比外不信的人还要冷漠，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在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节当时就讲到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19节就是主耶稣不是治好了10个麻风病人吗？治好以后主耶稣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让祭司查看什么意思？那这些应该是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最后有一个这个叫撒玛利亚人，是外族人， 那么十个人走了以后呢，只有这个唯一的一个外族的人，就撒玛利亚人，回到主耶稣面前向他感谢，向感谢主，其他人有去无回。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里面这样人也大有人在，不懂得感恩。十一节，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过了三个月，这也就是他们在岛上待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待三个月时间呢？因为这个是下面说了要过冬，这船以就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的冬的，因为冬天这个船没法行，所以就停下来。他们待了三个月时间，这三个月时间实际上主是给他们预留下来的，让他们在这岛上传福音做见证。那具体这是怎么传的啊？有没有建立教会，有没有的这个信主的，没有提。但是我们刚才讲，那至少是把这个种子撒下来了，福音的种子撒下来了。那么这个福音种子一定会生根，一定会发芽来成长，这也是神的心意，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又是从亚历山大来的船，从这个埃及那港口亚历山大来的船，他们搭的这个船。十二节，到了叙拉谷，这个叙拉谷在这图上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吉利翁，来到吉利翁，已经就是到了意大利这个正式的土地上，出了这个岛了。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这就很快了，到布丢利再到这个地方了，在那里遇见弟兄，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在那里遇见了弟兄，那么这就是可能这个船要停留七天或者停下来，无论怎么样他们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遇见，我记得在前面不知道第几章也提到过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也是遇见弟兄，其实这个不是偶然遇见，我相信是他们到这个地方一定是去找当地的教会，看有没有，有的话找到弟兄。这也提醒我们到这个陌生地方，如果待的时间长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当地的教会啊，去团契。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就来到罗马了。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关地方迎接我们，到了这俩地方迎接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这个保罗到罗马这个消息早就传到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知道就过来迎接保罗。所以保罗这一趟行程可能引起的这个反响不小，当地的这些教会也听到了，所以去迎接啊，这是正是主里面这种彼此的相爱。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为什么见了他们就放心壮胆呢？那其实我在想，见了他们以后，那么这些弟兄姊妹这么大老远的去迎接他们，这是对他们极大的鼓励，所以受到这样的鼓励就放心了，也刚想壮胆不惧怕。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的勉励。即使保罗，你看保罗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主的一个使徒，他是很有生命的，但是在这儿他也是真的也受到了鼓励，说明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需要弟兄姊妹们帮扶的，我们为他付上祷告，我们常常的勉励他，让他能够刚强壮胆传下神的道。十六节，进了罗马城，保罗门总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按道理这个囚犯没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保罗有这样特别的优待，有相对的自由。这个可能与这个雄福菲斯都 那个奏疏上面所写的内容有关，因为保罗是没有罪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是出于神。这样就保罗终于历经艰险来到了罗马。我们看到保罗来罗马这一段行程，从到耶路撒冷被抓，然后起诉，被这个敌人的巡抚腓力士审判，就是来审断，做了在凯撒利亚做了两年牢。我那天可能有口误说在耶路撒冷做两年牢，是在凯撒利亚做两年牢。那第二这个巡抚过来再审，历经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艰难。那保罗也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去罗马，但是没想到神是主耶稣是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带到罗马。其实在三年多之前，他在一个地方就写了罗马书，他当时跟这些罗马的弟兄姊妹讲，他特别想去罗马去看他们。但是没想到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他作为一个囚犯被捆锁的状态下把他带到罗马，你看神的心意。所以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无论怎么做，保罗在信靠。保罗知道神要把他带到罗马，但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真正到达，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保罗一直在忍耐，一直在等候，一直在信靠。这也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应该去操练的，忍耐等候是最难的。我们可能能等一天两天，等一个月两月还能等，等一年两年神旨意还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是不是神不成就了，我们可能是会放弃祷告。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忍耐，保罗真的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有生命的，就是我们的榜样。十七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过了三天，保罗到了罗马，仅仅过了三天，保罗你看在这路上行程这么劳累，居然没有过多的休息，而是仅仅过了三天，保罗就开始做工了。而是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接到罗马人的手里。我们注意一下，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是怎么去做的。因为主耶稣临升天之前来告诉他的这些门徒，那么传福音有一个顺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才是出去。就说福音先从犹太人开始，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人，那么先去犹太人当中去传。所以保罗在前面我们注意到，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找当地的这些犹太公会，找犹太人，在他们当中传讲，然后再去外邦人当中，是这样的顺序。所以说他们经济主的教训，每到一地都是这样去做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是今天一定要按照神的教训、神的教导去做，我们不要偏离了主的教训。啊，保罗这是真是持守神的道，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么到这儿以后，因为他是在做一个囚犯，他虽然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他还不能，可能现在还不能出去，所以他不能到犹太会堂里面去找这些人，他是把这些犹太的首领请了来，请到他的住处和他们去讲传福音。他就说，我没有来干犯本国的百姓和祖宗的规条，没有违反摩西律法，也没有亏欠这些犹太的百姓，但是现在被捆锁从耶路撒冷接到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这是前面 介绍过的。保罗在这儿做了一个交代。第十九节，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说保罗上告凯撒是不得已，也是出于神的这个心意，并非有什么事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为上告凯撒，他一定是有案子，他有这个控诉的对象。但是保罗说是不得已，因为犹太人不服，所以他不得已上告。上告呢，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这些犹太百姓。说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那就是来请他们来把这件事情要澄清楚。所以我们提醒我们如果是教会或我们弟兄姊妹大众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澄清，一定要讲清楚，免得出现纷争。特别是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有必要让众弟兄姊妹们知道，否则话猜来猜去就可能会引起教会的分裂啊，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列子捆锁。那么就说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些理由还被捆锁到了这个罗马呢？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一说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这些犹太人都是清楚的什么意思，那就是弥赛亚的来临，那就下面要说到的耶稣基督，他们盼望弥赛亚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然后二十一节，他们说，那么他们就是指的这些罗马的犹太人的首领，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弄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就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没有任何人跟我们去讲，那些犹太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也没有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到给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弟兄来报告说你保罗有什么不好，就是彼此啊把这个说清楚啊，免得有些误会。说第二十二节，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这教门就是指的基督教，说晓得到处被毁谤，说明他们心里面还是有数的，他们愿意听保罗的意见，那么希望他做这个见证。那他们就定了一个日子，二十三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到他的住处来要听他去讲。下面说，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弄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我们前面已在讲到，指的是旧约圣经，并且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那么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儿特别提到是保罗是从早到晚，你看保罗到了那儿三天就开始做工，就开始来为主来做见证了，所以可见他的心多么的迫切，不管走到哪儿正是带着这种迫切的心去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惭愧的一点。保罗是从早到晚，保罗他不知道在罗马能够待多久，他只知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二十四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保罗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这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有的信有的不信。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二章的十五节说，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怎么理解呢？可能是我们都有从主来的这种生命，都有从耶稣基督来这种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种主耶稣的这个香气就会散发出来。我们对他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福音的能力就会彰显。那么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那我们当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拒绝，那么神的这个主耶稣这个香气，主耶稣的道对他来说就是把利剑。那对于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那就是活的人，那是就叫他活。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信，有的就不信了。那么保罗也是，他说的话，那这些犹太人有的信，有的就不信。那最后结果呢，一定会出现是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本来他们以前还是和的，都是犹太教，都是相合的，但是因为主的道的这个灵道，就出现了不和的现象。主耶稣也在地上时候也提醒我们，他来了以后就会引起地上的道动刀兵，不是他故意去做的，而是因为他的道来带来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那个家子还是相安无事的，很和谐的好像，但是我们一旦向这一家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一家人可能有的信有的不信，就开始征战。我们经常会遇到，我们现在我们啊，因为灵舍就是这样的。我们传福音，这个妻子呢，愿意认识，但是呢，丈夫就拦阻，就开始出现一些不和，啊，这是主耶稣的道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未三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然后他把下面这段话引了过来。灵散了，那么这些有的犹太人可能就是再也很难有机会听保罗的道了。他不愿意，他拒绝对抗，所以他不大可能再来听。所以保罗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临走之前就这次跟他们说。所以保罗下面说的是毫不客气，这段话是非常强硬的，很刺耳的。这个犹太人他是明白这段话的这个意义的，所以保罗是毫不客气在这儿放胆传讲。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神说，你去告诉这些百姓，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好像我们和合本意的就是容易让人一些误解，还以为是神怕他们回转过来医治，神是巴不得我们回转过来被他医治。那什么什么是恐怕呢？这个恐怕就是他们恐怕，他们担心就是你传给我以后，我明白以后，那么被你医治。我们前几年在国内的时候，向我们的一个亲戚传福音，他真是那么说。他说我不能信了以后，我就不能这个好多事，这个世界上事不能再做了。他不愿意明白，他说不能。正应了这句话，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的话他们是听见了，听见了不明白， 看见了神的作为，神迹奇事看见了，不晓得。主耶稣在地上时候神写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难道那些犹太领袖那些祭司咋没有看到吗？不知道吗？知道，但是他们不晓得不明白。弟兄姊妹，要知道这段话不是去责备那些不幸的外邦人，责备的是属神的选民，神拣选的选民。那今天这段话放在这儿的责备，也是责备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信徒，不是责备那些不幸的。那今天教会有多少人是有蒙了心，耳朵发成眼睛闭着，恐怕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被神医治。这些人什么？这些人就是对抗真理，对抗神，明明知道这个神的话，就是不愿意去遵行。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把这个知识当成了生命，信主信的时间长了以后，听的道多了，那么明白的好像明白多了，说起来头头是道。我是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太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信主年数多了，听的多了，就是长了知识了，找的知识以为自己明白了，讲起来真的头头是道，但是没有生命。服侍神是用知识去服侍，不是用生命去服侍。就是这一类，听是要听见，他听见了不明白，开始看见了却不晓得。为什么有蒙的心？为什么有蒙的心呢？是因为拒绝神，拒绝神的道。一旦和自己的这个切身利益冲突的时候，那就开始拒绝。我听说有一个姊妹说，他们家里面有一个租客，这个租客和他一直在征战，神也就来放上这样环境来操练他，但是别人提醒他要为这个租客来祷告时，他说什么？我就不为他祷告，就不为他祷告。你看这个心多感应，有蒙的心啊，这个抵挡真理的时候真是很可怜。但愿我们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们真要谦卑下来，谦谦卑卑的去做。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这是保罗说完这段话以后，最后一次跟这些在场的这些不幸的犹太人说的。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那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神拣选你们，在犹太会堂里面读神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也读，但是真正的救恩来了以后不领受，你不领受，神就给了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反而去接受，多么可怜。我们今天好多教会好多弟兄姊妹真的还没有重生啊，更是虽然是口里面喊神啊神啊主啊主啊，跟神没有关系，主耶稣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但是我们像一些不信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愿意领受。29节，保罗说的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最后是不清不楚，议论纷纷走了。30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这儿提到是所租的房子里，也就是说后来呢，这个保罗就不是和那看守的兵住在一起了，而是自己租了房子住下来。那住这两年可能是在等这个出庭，后来在罗马后来被释放，无罪释放，无罪释放以后 后来又被被捕，那次被捕以后再没有离开，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这儿提到保罗租房子，保罗租了房子，但是这是相对的自由，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囚犯，可能作为囚犯是无法去为自己赚取生活费的。所以我相信他所租的房子这些钱物都是由当地的教会当地弟兄姊妹来 帮助的。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见他的人全都接待。那么见他人，那也可以有信的，有不信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都接待。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任何人。有的弟兄姊妹在讲，就是说如果是这些异端里面的这些人进来以后，这怎么办呢？我们先接待，我们谨慎的接待，我们接待要用神的道来告诉他们，让他们离弃那个异端。如果最后还不离弃，那我们可以把他请上走。所以我们不能拒绝一个寻求神的人，无论他的动机什么样，他来了以后我们就接待，我们要搞清楚他的动机。如果他的动机是来这儿混乱神的道，要拉人，那么我们要毫不客气。只要他愿意寻求，我们就应该接待，把神的道告诉他们。啊，这保罗做得非常好，是不以这个外貌取人。三十一节说，放胆传讲神的道，是放胆传讲。放胆传讲，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停的在提，从起初那个彼得那些使徒，一直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直在提。所以放胆传讲也是《使徒行传》的要讲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个保罗这个人被捆锁，但是神的道不能被控诉。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传讲神国的道，传讲主耶稣，主耶稣的事，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以所有的要教导人，告诉人，告诉人真相，说并没有人禁止。这是足足两年的时间，没有人禁止。我们看到保罗反而在这样一站，在罗马反而是传福音最宽松的一个环境，在前面始终受到逼迫，无论到哪个地方一定会受逼迫，到了罗马以后相对是非常宽松的一个环境。所以神也 使用这个保罗在罗马是两年，足足两年的时间来传福音见证主，这也是主耶稣把他带到罗马当中的一个计划。啊，神做事一定有他的美意，没有人可以阻挡福音。这我们使徒行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这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也看到这些使徒、这些门徒的谦卑，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当自己的想法和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那么就是放弃自己的想法来顺服神，以至于他们最后就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走，甚至没有自己的计划。特别是保罗在后期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保罗在神面前的拜上是放胆传讲，按照神的心意。看到圣灵在初期教会的这个工作，其实圣灵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他如何在起初来做工，来引导这些使徒，来开展他的事工，来建立教会，今天一样圣灵也引导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把自己就当作一个谦谦卑卑如何顺服的一个器皿摆在神的面前，这样神做起了工来，那么圣灵的工作就会通畅，不会受拦阻。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